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咱们要继续的来寻求智慧，我们要继续跟着蜗牛三兄弟他们的旅程，来进一步的去了解智慧到底是如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来彰显的，我们如何能够分辨出到底什么才是真智慧。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啊，我们仰望您，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求主今天您就赐给我们智慧，以至于我们能够更深的去了解明白你的真理，能够拥有您从上面赐下给我们的真智慧。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让我们继续今天的灵城小故事。上次呢，我们说到了蜗牛三兄弟听到乌龟大爷提醒他们说寻求真智慧，他们当时的最深的那一个目标，结果在他们赢得比赛之后，他们就忘记了初心，居然开始沾沾自喜了，以至于智慧匆匆而过，他们错过了与智慧相见的那一个机会。他们三兄弟啊，就顿时显得非常的悲哀，非常的抑郁。在与乌鸦交手时的聪明机灵的想法，忽然之间就离开了他们的世界，而整个世界现在只剩下了灰心和失望。而且啊，在他们疲倦不堪的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这时只想躺在自己熟悉的小床上大睡一觉，然后能够吃上妈妈做的宵夜，并且在妈妈的怀抱和催眠曲的陪伴中入睡。他们再也不想要什么崇高的理想、美梦、成功、快乐、意义，他们觉得并不能够带给他们心里面满足，因为他们已经被眼前的失落和痛苦淹没了。乌龟大爷看着垂头丧气的三兄弟，就安慰他们说，
孩子们，今晚呢，就欢迎你们住在我家吧。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休息，因为啊，明天早上会是新的一天，新的一天有新的力量和新的机会，睡一觉起来你们的脑子就会转了啊！记住，生命在于静止，安静下来能够让你们想清楚很多重要的东西。
本来听到乌龟大爷说生命在于静止，就想要立刻反驳乌龟大爷的蚯蚓小弟，看到已经精疲力尽的蜗牛兄弟们，也就聪明地闭上了嘴巴，反正睡觉起来再说也不迟。就这样，在乌龟大爷的权威建议下，整个池塘安静了下来，大家都开始各自回家，准备进入梦乡，预备迎接明天的太阳。只有一直在池塘旁边树丛中暗暗观察了很久的狡猾的郊狼，在一切都静下来之后，就慢慢地走出了丛林，眼睛发着绿光， 四处寻找可以吞吃的小动物。凡是落单的、没有回家的，或者是隐蔽的不够安全的，都暴露在危险之中。这样的危险是蜗牛兄弟们离开家之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的。眼看着危险渐渐逼近，三兄弟大气都不敢出。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是不是特别紧张，害怕郊狼会对蜗牛三兄弟产生什么样的威胁和影响？我们今天的故事虽然说到这儿，但是啊，正儿特别的鼓励小朋友们去思想一件事情。其实父母亲从小到大都在教导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人生当中虽然充满各种各样的挑战、危险和我们所不能够控制、所预想不到的一些事情，但是只要我们遵行上帝的旨意，只要我们听从父母亲的教导和生命当中有经验的长者他们所带给我们人生智慧的一些提醒，那我们就不容易走在罪恶和愚昧的道路当中，我们也不容易走弯路、走偏路，不容易遇到危险。但是即便如此，可能危险也常常自己会主动地找到我们，那这个时候就是测试我们究竟心里面有多少勇气、有多少胆量、有多少美好的品格。因为就像前几期的节目当中这样跟您分享的，每一次的患难和挑战来临，我们就如同那一个被打碎的罐子一样的，才能够发现究竟里面装着的是什么东西。如果我们生命当中装着美好、期待、善良、纯全、圣洁和对生命意义、爱的追求，那么在痛苦和挑战来临的时候，我们的外面的保护一打翻，里面翻出来的就是这些美好的品格。因为生命的测试就是这些苦难。可如果我们平常里面装的都是自私、都是悖逆、都是愚蠢、都是自作主张，那么痛苦和挑战危险来临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没有智慧作为我们的保护，自然而然所有这一些软弱和破碎就会被显露无遗，我们无处可逃。我们的仇敌撒旦他就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而我们心灵里面那个罪性其实也像一个张着口的郊狼一样，时常想要吞灭我们，时常想要与罪恶的主子撒旦有一个美好的交通。因此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倾向罪恶，而撒旦也不断地想要引诱我们犯罪。因此只有智慧的心和智慧的道路能够保护我们远离邪恶、远离愚蒙，就能够存活走光明的道。今天我们要读的箴言书第九章就是告诉我们说，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他摆设筵席，打发使女出去，在城中至高处呼叫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你们要舍弃愚蒙就得存活，并要走光明的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身在愚蒙当中，因为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有罪性的罪人。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回应神给我们的恩典和呼召，我们能够选择走耶稣基督他要我们走的道路，背起十字架来天天的跟随他，做他的小门徒，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过我们的生活，那我们就像回应智慧呼求的这一群愚蒙人一样的，能够得以存活，并且走在光明的道中。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再也没有任何一种属世的智慧能够代替属天的智慧，因为地上的智慧只不过是一些人的小聪明，会让我们越来越远离神。而真正的智慧会让我们在错误开启之前就能够避免犯错， 而也会让我们即便犯错之后，我们也能够及时的回头回转，归向天父的怀抱，不要再继续在罪恶的道中狂奔。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真儿鼓励我们每一位能够重新为自己生命做出一个选择，不要继续的过一种自作主张、自以为是、自作聪明的生活，而是天天的读神的话语，认识神的真理，能够敬畏神，按照神的心意过我们的生活。因为只有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帮助我们回转，就好像小小的蜗牛三兄弟，他们也会做错事，可他们愿意按照你的心意回转一样。求主帮助我们，无论大小，无论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哪一个地步，都可以天天的选择按照您的心意回转归向您，因为这才是唯一蒙福的道路。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我们全家人来读箴言书的第九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智慧人与亵慢人有什么区别？第二，为什么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呢？透过全家的读经、祷告和讨论，正儿非常的期待也能够听到您的分享。好，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欢迎留言在真爱住我家的留言板上，注明给林真儿就好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树木不扎根就不能成长，生命不成长就只能肤浅。这个月我们一起扎根在基督的爱中，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爱主更深，爱人更真。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非常的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进真爱住我家说真的系列播客，我是林真儿。
我是小林。
我是小王。
哇，今天真儿呢又跟我亲爱的弟弟妹妹一起来服侍大家了，继续要通过分享他们的生命来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每一个婚姻家庭生活当中的心意是什么。真儿想向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介绍小王弟弟和小林妹妹他们的婚姻当中的另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祝福，就是关于他们养育他们三个孩子过程当中的一些挑战。而他们现今呢做了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决定。其实在前期的节目当中，当小王弟弟分享他以前被那些基督徒的生命所震撼，特别提到了一个在家教育的问题。那现今呢，其实他们两位呢已经决定要在家教育自己的三个孩子。这个决定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小林妹妹来讲，一定也是有这个挣扎，有一定的这个过程当中，虽然可能看起来是水到渠成的，但是我相信说听众朋友很想了解，你受过那么多的教育，然后等到生育了三个孩子之后，你现在是如何得出要决定要在家教育自己的三个孩子？
对，我们当时其实我在生我老大老二的时候，我都是在上班的。当我有了第三个 baby 的时候，那是一份我非常热爱的工作。我的计划是休完产假我就回去继续干我的事业。可是我知道其实同时兼顾家庭是那种 力不从心的感觉。
是的，
我是一直在那个工作的几年当中是持续在体会得到的。
嗯，
但是很奇妙的就是当我休完产假准备要重新去工作的时候，就有那种没有办法抗拒的一种感动到我的心里面来。我觉得神告诉我说这三个小孩现在是真的是需要我重新回归到家庭，把我的工作放到一边，三个小孩要照顾，我还想着就是直接把老三送出去。那个时候就是从神而来的一个感动，让我觉得非常的清楚，我没有办法 say no。
是，
所以那个决定好像就是马上就做了，因为
我记得你的那通电话。
当时只是说那我就留在家里先把工作辞了，照顾三个小孩。可是过了半年，我跟小王又同时不知道怎么的开始都对在家教育这个课题有很大的兴趣。您可以分享一下那时候你的感觉。
一开始主要是小林他有了这个想法。其实我一开始我没有特别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在家教育本身我不排斥。另外的话，我知道很多人在家教育做得很好，特别是我们已经有些前辈，像郑爱姐姐，还有我们之前认识的朋友。然后其实我自己觉得教养孩子真的是很 challenging 的一个工作，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
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老大开始要准备上一年级的时候。
是的，
因为他先前去的就是基督教的托儿所幼儿园，但是当他现在面临要进入到公立学校上，开始接受一年级教育的时候，我们其实越来越意识到整个的这个现状，尤其是在美国，他们下一代所要面临的一个成长的环境，以及未来的一个信仰的这个生存的外在的环境，是很严峻的一个情况。
是的。
然后整个的反基督的这个潮流，以及在学校的教育系统里面，以及媒体对这个价值观的导向，各种的流行文化等等这些因素，就是让我们就开始有一种危机感，开始来思考怎么样的教育是我们想要给自己的孩子的。那我们意识到特别是我们在信仰上希望给孩子从小打下一个根基的这个愿望，在学校的系统里是没有办法，
你也不能把这个责任推给学校或者教会。
是没有办法。
我也可以补充一下，就是首先我跟小林都觉得就孩子和上帝的关系是比他们在学业上 academic 上面的成功更重要，
非常重要。第一关系是他们与神的关系，
那这不代表着我们不重视他们的学习。
是
另外一个我们也很喜欢，就是我们知道现在的公立学校里面他们的教的这些东西其实我们是有担忧的，比如说在美国的很多小学里面，他很小就给你灌输你可以自由的选择性别，有些厕所是男女共用，还有关于很多很多的这种流行的文化，还有关于婚姻的教导，同性恋等等，这些
大麻合法化等等
等等，我觉得就是太早了。
At
least 哪怕对一个很崇尚自由的人而言，在小学甚至在幼儿园这个阶段去教育孩子，把这些
错误的价值东西
教给他们，我觉得是对他们而言真的是太早了，
人性的泯灭。
所以当我们开始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们为这个来祷告，然后我们也 有这样的感动。但我觉得神也预备了很多，比如说我们周围的像郑儿姐姐，还有我们的其他的朋友，他们已经开始进行了在家教育，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资源。另外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小学其实学习的东西没有很多，我们完全是可以，
完全是可以的。
但我想最主要的一个出发点是我们明白，我们看到神对婚姻他的心意，对我们作为父母怎么样来抚养我们的下一代，神的心意在哪里。
是
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使命在家里面，我们就是要建立一个基督为中心的一个爱的家庭。
是，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就像在圣经里面生命记提到的，我们无论是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神的作为，
是
要系在我们手上为记号，戴在
额上
为经
文，
又要写在我们房屋的门框上。然后箴言22:6也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
不
偏离。所以就是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我们的孩子，那最好的方法，而且我们也有这个 privilege， 有这个能力把他们留在家里的话，我觉得真的是这是莫大的一个恩典。
哇，所以在你们寻求的过程当中，就是把神的心意高举起来。因为我相信哈，很多的人我们误以为对孩童的教育，我们一讲到教育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想到其实是知识的 传播，一个在基础的这个知识上的一个装备。但实际上真正的教育呢，它是改变人心的，也就是重新让一个愚蒙的孩子从心里面去认识上帝。教育最终的目标是让人可以认识上帝，借着他所学的一切的学科认识以神为中心的宇宙，然后又使他自己生命改变，用他的生命来荣耀上帝，使人透过他可以认识神。所以正因如此呢，小王弟和小林妹妹他们两个人共同做的这个决定，就是在家养育自己的三个孩子。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当然这条路是不容易的，因为其实在我们的文化当中，你们身边一定是在这个华人的家庭当中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多。可是当真儿从其他的州外州搬到加州的时候，因为我们加州华人特别的多，那我第一次进入我们的一个在家教育的团体的活动的时候，我一看，哇，放眼一看全都是亚裔的时候，哇，我的心里面就蓬勃生发一个对神的赞美。因为我相信说有一天我们会看到神的恩典借着基督徒的华人，我们的中国人可以真正的把一个全新的价值观带到我们的教会当中，带到我们儿童教育当中，带到我们代代相传的这个信心祝福里面。因为我们可能很多人是第一代信徒，甚至是我相信包括这个小王弟，虽然你现在是第四代了，但实际上对你的家来讲，你的儿女来讲，你仍然是第一个真的第一手资料认识上帝的。然后如何能够把你所认识的神借着每一日的生活教导给孩子，仍然是一个挑战，仍然是一生的过程。所以其实今天就像你们一样的面临许多生活、婚姻关系和子女教养的挑战的很多的年轻夫妇，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拥有你们这样的一个好的宽松的环境，可能很多的人拥有的是一个更狭窄的、更狭隘的、更压抑的一个生活环境，面对的是更大的生活的压力。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有一些什么样鼓励的话，一些什么样的建议能够给这些年轻的夫妇，如果他们孩子又还小，自己的婚姻也正在挣扎的过程当中去建造，然后自己的信仰可能也是起步的这样状态，甚至可能其中一方还不信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一些建议或者是一些鼓励的言语给他们，从你们的这个年龄层的这个角度？
首先从夫妻关系上来看，我们其实在家庭事工里面受到的一个最大的教导就是，你们要彼此把对方放在毫不妥协的这个重要的首要位置、
首要位置，
不论是工作也好、孩子也好、其他的人际关系或者甚至教会的服事也好，都不应该放在你的配偶之上。除了神，你的配偶应该是在你的这个属世的生活里面是拥有一个绝对不能妥协的一个重要的首要位置。
是，所以就是要知道说，除了上帝之外，我们最当爱的、最当建造的那个关系是婚姻关系，超过子女关系，超过你自己的原生家庭、你的父母、你的亲朋好友，甚至是教会的服事。因为如果你自己的家、你的婚姻都建造不好的话，你就完全失去了一个美好的见证了。所以这是小林妹妹带给大家的一个鼓励，就是千万要在爱神之外第一爱自己的配偶。
我有一些想法，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像真儿姐姐之前教我们的，就是说没有一个婚姻好到我们不需要神，也没有一个婚姻差到神不可以挽救。对，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要看我们婚姻里面的问题，其实是来自我们自身的罪，这是我们要去学习的一个功课。
是，
这个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认罪然后去悔改，然后顺服在主里面，可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婚姻很可能有些婚姻当中里面很难的部分可能
是的
被 fix 被
解决。感谢赞美主。所以其实他们二位呢，正好要把我今天非常想要带给听众朋友的一个信息带出来，就是其实我们人生当中所有的事情都不外乎这两件最最重要的使命。第一个就是大诫命，第二个就是大使命。大诫命就是我们的一生都要建造在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爱主你的神， 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诫命了。我们人生如果是能够尽心的去追求神的旨意，爱他，神就会给我们爱，可以爱我们身周围的人，我们可以爱我们的配偶如同自己，甚至超过爱我们自己，然后反映出基督公教会的关系。另外一个呢，就是大使命，就是知道说我们人活着不是单单只是寻求婚姻的幸福，家庭的美满，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会失望，我们就会失败，我们就会完全的失去方向。但是如果我们有大使命，知道说我的婚姻家庭，我的整个人生都是为了成为神的器皿，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那我就不会止步不前，我就不会只是安于现状，希望说在我自己这个小小家庭当中去享受就可以了，我会突破我自己的一个舒适圈，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的疾苦，整个人生过程当中神要托付给我，我身边的人的所有的际遇都会成为我的一个责任，我在他人的痛苦和眼泪当中看见主啊，你对我的呼召是什么。今天非常的感恩，再次谢谢小王弟和小林妹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用他们的生命真的成为千千万万人的祝福。那如果您对您自己目前的婚姻状态，如果子女教养当中有什么问题，都非常的欢迎您每一天写信到真爱住我家，然后巨细靡遗的跟正儿分享您的生命，非常的希望我们会透过我们的节目来陪伴您，在走天路的当中，我们需要携手同行，才有可能去面对人生当中许多的挑战和风雨。愿神赐福给大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小林，
我是小王，
我们下一期的真爱住我家婚姻私塾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拜拜。
一个美丽避风港，通往温暖的方向，家一座强壮的灯塔，安心降落的地方，把爱存进这个家，拥抱会带来希望，让爱重新发出温柔闪亮，往温暖的方向，家一座强壮的灯塔，安心降落的地方，把爱存进这个家。